平安。这个是专门擅长向记者这个什么访问些传闻，这个不存在这个问题的啊。这个很高兴有机会今天来到这个教会，我听说这个教会很久了，来还是第一次，但是最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洪波我在国内的时候找到我，我想大概你们找不到讲员了吧，是吧？其实我来洛杉矶已经九年了啊。我在国内的时候呢，正好发生两件事，我也刚好从国内回来，在走之前大家都知道这个永嘉的三江教堂被拆啊，被拆，然后呢在五月中旬我参加了尼山论坛，尼山论坛结束以后，我还在山东的时候，山东的那个赵源地区啊，赵源市发生了一起传福音的时候把人家打死的一件事情啊，大家都知道那个案件闹得沸沸扬扬，大概上半年就这两件事情吧，把我们那个华林教会又搅和了一下啊，就是当然这个影响比较大的还是在国内。那么再一次就提出基督教对我们到底什么意义啊，什么意义。所以呢其实教堂的问题啊，十几年之前我在国内就不断地跟他们讲了，像这样的教堂呢实际上在中国已经很多了啊，很多很多这样的教堂盖得越来越漂亮，好像这个现在中国四个现代化当中突然想起我们的教堂还不够现代化，所以呢大家最近一段时间就拼命盖教堂，一定要超过欧美啊，超过啊西方的大教堂，而且他们想象当中基督教应该就是一个啊，就是那个哥特式建筑的那种教堂啊，然后呢又很大又很豪华，那才叫做基督教啊，那才叫做现代化，那才叫做西化啊，西化。那么带着这么一个想法啊，这个教堂呢也不小，这个是在这个温州市啊，就是瑞安县塘下镇啊钱庄村啊，那个村的村长啊啊，那个村的教会教堂很漂亮啊。其实我们北美找不到这么一个教堂，华林教堂，北美教堂都很可怜啊，像你们也很可怜，住人家地方嘛，是吧？那么为什么国内教堂会这样呢？当然也有很多的原因啊，也有很多原因。那么第一个原因呢，就是一个村里面土地都被卖掉以后啊，总会剩下一块工地，就公共的土地，比如以前的大队的仓库啊，或者办公室啊，诸如此类的，那些工地呢就会引起就是啊大家的纷争了，到底是怎么分法啊，私地多好分，工地就很难分了。如果这一个村庄里面大多数都是基督徒，那就干脆盖个教堂得了，那个钱庄村基本上都是基督徒，那就盖了个教堂了。教堂盖完以后呢，原来的大队党支部书记就是他们的牧师啊，那个大队长就是他们的那个执事会主席啊，差不多就这样啊。现在这个农村就是有这么一种情况。那么那一年呢，我正好住在这个设计这个教堂的这个弟兄家里面，那天晚上跟他聊了很久，他已经是个中学老师，他说现在我最忙的就是设计教堂，设计了很多教堂，大家都在攀比，就是温州市的教堂越盖越大，都在攀比当中，希望我们的教堂是最大的，要来弘扬我们大教堂，大教堂的背后是大财团啊，我们有钱啊。因为温州这个地方也很特别，为什么特别呢？它本地的居民往外走，外地的居民往里面走啊，所以我生活在温州市里面的好像是外来人口越来越多，那么外来人口也向他们传福音嘛，他们去哪个教会呢就看哪个教会教堂特别大啊，他们传福音的第一句话说，你还不来我们教会啊，我们这里地区是最大的教堂啊，这个最大的教堂就是你必去的理由了啊，理由。所以呢我那一年就跟他们讲，那个长老们就让我去做他们的培训啊。那我跟他们讲，我说基督教不是靠教堂来传下来的，教堂是一个副产品啊，教堂再这样盖下去的话那就要变成巴比塔啊，我们不是要盖巴比塔，杭州市崇义堂可以做7500人啊，7500人。2006年的时候我在印尼，唐崇荣牧师让我去，他们那个教堂盖得更大，他说，唐牧师跟我说，他说我这个教堂是全世界华人最大的教堂，那我相信确实最大。他今天是一个 chapel， 他的 chapel 都可以做2000多人啊，他还有一个 museum 啊，还有一个音乐厅啊，还有一个呢就是那个展览会音乐厅，还有神学院，神学院那个楼是24层楼高啊，那不得了。 那规模非常大，确实是了不起。那天他们请我去讲道，那个大教堂里面，我讲他的一篇道就是切莫建造巴比塔，切莫建造巴比塔。而且我当场跟他们讲，我说中国人都喜欢大，那我可以告诉你讲，你们这个教堂盖好五年之内必有大教堂在中国出现，而且一定超过你。果然没多久，杭州崇义堂盖好了，崇义堂就跟它差不多了。现在在崇义堂以东的十几里路又盖了一个更大的堂，可以说一万多人啊，一万多人。因为大家中国人嘛，就觉得最大的应该在中国，怎么跑到印尼去了呢？不可能啊，是不是？其实这是基督教发展的主要原因吗？所以三江教堂被拆，大家闹得沸沸扬扬。作为一个基督徒，看到教堂被拆，如同圣经旧约里面讲的圣殿被拆一样，情感非常难以接受。看到那个十字架从上面用吊车把它吊下来，我们心里就像受到了摧残一样，非常不舒服。但是你仔细再看一下啊，再了解一下，确实这个教堂是伪装建筑了啊，批下来是1000多平方米，盖到最后是10000多平方米，是不是？所以呢，同时被拆的庙宇是200多间啊，庙宇被拆。所以呢，这些很多情况我们自己听起来啊，确确实实如此。基督徒在这个世上也要守法。我记得有一年在中国社科院，我们这个开这个全国宗教大会的时候啊，那个我们这个学术交流会，那个金陵神院的院长啊，他就公开挑战我，他就问我，他说在我们这个建设和谐社会的过程当中，我们基督教应该起什么作用啊？他来问我，我说我们应该比别人更和谐，更守法，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榜样，更守法啊，不是做别的啊。所以呢，我们基督徒才是真正是和谐的。所以因此我专门做了一个讲题啊，就是和谐，和谐的原因是什么啊？和谐的原因是什么？是宽容。如果他没有宽容，他怎么跟你和谐啊？对不对？你要我车子往这里开，我不让你，我怎么和谐啊？我让你什么意思？我宽容啊。你走路不小心踩了我一脚，哎，我就不作声了，为什么？我宽容啊。你讲话不小心伤害了我，你做事情不小心侵犯了我的利益，我全都是宽容才能达到和谐。那请问宽容是怎么来的啊？宽容是怎么来的？我为什么要宽容啊？你为什么那么小气呢？那什么原因啊？那是牺牲。一个不愿意牺牲的人是不会宽容的，宽容就是牺牲嘛，明知吃亏我忍了，那就牺牲。圣经里怎么讲？叫终日被杀，叫终日被杀，不是杀一次，终日被杀，天天杀你一刀，天天杀你一刀，就是说不当有你吃亏，不当有你吃亏，这就是牺牲嘛。那么为什么我要牺牲？我就要问大家了啊！我平凡不过，我要去牺牲干什么？我活得好好，我要牺牲干什么？因为我是牺牲基督的徒，牺牲的基督的徒弟，对不对？基督为我做牺牲了，我就学他样子，我也牺牲，叫做基督徒。基督徒没别的，就是两个字，牺牲啊，就是挺简单的啊，挺简单。那么中华民族呢，是一个有历史很悠久的民族，但是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带来了什么？带来了巫术泛滥。我们是喜欢讲巫术的，什么样信仰跑到我们中国来，就把它变成巫术了。西方人讲灵恩派，到了中国里啊，这个灵恩派就是巫术啊，巫术，知道巫术吗？女为巫，男为西，啊，就是这样。所以啊，那个赵元这个事情，跟他传福音啊，让他就拿那个手机号码，人家不理他，他就觉得他是这个女的是中了魔鬼了邪了，就要给他帮他赶鬼，把他打死的，这什么？这是巫术。所以有人说，我在国内的时候，有人说，哎呀，你们基督教是搞巫术。我说你不要说基督教搞巫术，什么宗教都会搞巫术啊，什么宗教都会啊。我说最大的巫术运动是什么时候知道吗？哎，你们都不记得了， 就在眼前。文化大革命是最大的巫术啊！像赵元四星打死一个人，文化大革命像这样的行为打死了多少人啊，数不清啊。这就是巫术，造神运动当中产生了巫术现象。再往前推，那就是义和团运动，中国人善于搞这个，所以这些事情就提醒我们，在信主的知识分子，你所感受的成神使命，你接受了这个信仰，不光光是要接受他的生命，更是要承担起向我们的民族传达一个什么理性的信仰。基督教最大的特点，它是个理性的信仰，它不是个巫术。好多人住在教堂里面，我常常跟他们讲，你住在教堂里面叫基督徒了吗？你能不能告诉我什么是基督徒？唱啊跳啊，唱啊跳啊，哎呀开心啊，那基督徒啊，他说这个唱唱跳跳就活泼，我翻个跟头呢我更活泼了。不是这样的啊，不是这样的。所以呢，我是常常在思想这些问题。神父召我出来做传道人，其实我到教会去，我就思想中国人怎么成了基督徒了，中国人有可能成为基督徒吗？那是巫术文化根深蒂固的心理状态，动不动就是那个鬼魄迷凉的东西，怎么能够成为一个基督徒？翻开圣经好好看看，里面很多很多的词句，很多人翻译，我们翻都翻不过来啊！这些都是一些问题啊，都是一些问题。一讲到教会啊，那是你们这个教会就是十几年、二十年之间产生的，叫 PRC Church， 记得不记得？你们这个教会，我不第一次来，当时我就知道你们是 PRC Church 的第一个产物。教会还要 PRC 还 CRC 呢，是不是？教会就是一群爱主的人聚在一起的，它不是以地方来划分，也不是以族群来划分，更不是用附属来划分，但是彼此相亲相爱，就同种同门同附属同地域的人容易接触容易交流，这是一个事实，但是不能以次划界，一划界就完了，是不是？这都是一个问题。像所有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思想，我们信主到底意味着什么啊？所以呢，我就觉得像这个教堂呢，才是中华民族真正的一个大教堂。2008年汶川地震以后啊，5月12号我正好在马来西亚开会啊，地震了，所以一直等到第三天啊，14号的晚上，成都一个弟兄传了一张照片给我，就这张照片，他说李牧师，当你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感谢主，上帝的脚中真正踏入了我们中华大地。这是汶川地震以后第一批从山区逃出来拿到了解放军投空着的帐篷支起的一个第一个教堂，这个帐篷成为他们祷告的殿。你不要小看这个教堂，那可不得了，我认为那是一个美好的见证。中华民族信什么都是祈福的，我们信仰走进庙宇走进教堂走进什么道观，通通为了好处，没有好处我们不去的啊！这张教会这张照片是好处受到伤害，8万多人死了以后，那些弟兄姊妹还想着上帝的恩典自起了十字架，这在我们整个民族历史上那是颠覆性的一件事情，那了不得，这是真正领会到什么上帝的恩典，领会到基督徒的基督教的那个真谛到底在什么地方，它是拯救灵魂，它不是涂抹现实，它不是让你自己的现实能活得更加招摇，不是这样的，这是才是重要啊！所以不由得想起了这个啊这一句话，在腓立比书啊3章7节到21节这一段经文比较长一点，我觉得值得读一读。我在整本圣经当中，我认为保罗这一段话是把他自己从一个博士基督徒怎么变成基督徒的整个心灵写照做了一个非常非常深刻的一个 description 描述啊，描述这个很有意思，看到我们一起来念，我们一起来。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应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你们是不是后面有看不见？最后一遍看得见吗？请大家一起开口。 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前面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神也必以致指示你们。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地告诉你们，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祝福，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心系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着那叫万有归附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些卑微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这段经文蛮长的啊，但是呢是保罗整个神学思想的浓缩，是他生命改变以后的见证，是他整个价值观改变的写照。信仰是什么？信仰就起两个作用，一个人的信仰啊就起两个作用。第一，对生活的约束，对生活要有约束啊，因为我是基督徒，我就知道我哪些可为，哪些不可为，哪些当做，哪些不当做啊。这是第一个，叫做对生活的约束。为什么会对生活的约束呢？第二，因为我有生命的盼望，有生命的盼望啊，因为有生命盼望，所以我对生活就有约束了。如果没有生命盼望，我不会约束。所以现在好多时候，你看国内啊，他们好多的贪污啊、贪官啊，现在搞这些，一个人为什么那么贪呢？贪污的归根到底的原因，对自己的生命没有盼望，他没有盼望，就要尽情享受现世。他把现实每一天每一小时每一分钟都看得很重要啊，所以呢他没有盼望的生命，那是因为没有信仰的缘故啊。所以一个信仰对生活的约束，对生命的盼望，这两条。那么怎么会对生活的约束、生命有盼望呢？归根到底是他价值观的改变啊。我们在教会里啊，我做了几年牧师啊，我看的太多了，动不动就是哎呦，这个弟兄生命不错，那个姊妹没什么生命，这个讲听起来好像讲思想政治觉悟一样的，这个人觉悟不高，这个人觉悟很高啊，这个听得都模糊了，你就分不清楚他在讲什么，只不过用词不同了。后来我就发现教会，什么叫教会啊？教会原来就有一套特别的用词，叫做教会嗨话啊，教会里面 有自己的特别的用词，我们在社会上讲很奇怪，教会把它转换成很奇妙啊，奇妙，其实这个含义是差不多的，对不对啊？外面讲思想觉悟不高，他说生命不太行，那个不是一样的啊？其实归根到底，这个都是假的啊，都不重要。有些人看到外表，哎呦，进主以后好像他谦卑多了啊。所谓谦卑，就是经常低头哈腰，就叫谦卑了啊。本来讲声音讲话声音像我这样的。讲的那个像像太监一样的声音，那就谦卑了，嘿嘞啊那的，男男女女都分不清楚了，都是假象啊。所以唐牧师有一句话，礼多必诈，那种奸诈的仕途啊，就常常用表面来粉刷自己，礼多必诈啊。所以我们要的是什么？价值观的改变。一个信仰归根到底选择的是一种生命的价值观，我选择什么样的价值观来作为我生命的追求，我就按照这个价值观来建立我的生活方式。 对不对？啊，我追求这世界上的生命价值观，跟人家攀比，谁钱多，谁房子大，谁抽着名牌啊，谁过得怎么样啊？所以呢，他就追求这种价值观呢，他就会追求按照这个价值观来建立他的生活，拼命去买豪宅，去拼命去买怎么样啊？所以就是这样。哎，我们基督徒追求的是什么？我们追求的是基督徒的生命价值观。这个价值观就用保罗说的啊，就用保罗所说的，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要得着基督啊。得着基督难不难？现在不难了，曾经很难。我记得我在刚刚读神学呢，是在纽约啊。我现在是到哥伦比亚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完了以后，我就去读复召，以后就读神学了。在读神学的时候呢，我就在一个主恩堂帮助这个建立一个团契，我们叫挚爱团契。这个团契现在我们有五六个教会，在国内有五六个教会了啊，在团契啊。有一天我们正在筹备圣诞晚会的时候，我们的牧师就带了一个中年妇女来到我们团契。哎，他说你传道，那个时候我是传道人啊，他说我这是大陆来的，你好不好也照顾照顾他，他找到我们教会来了啊，那我们当然很欢迎咯。一打听，原来是武汉大学一个物理系的一个副教授啊，来美国已经13年了，所以这从出国的角度他是比较早的，就是80年就出国了啊，但是从来没有去过教会啊，从来没去过教会。那我就问他为什么现在来教会呢？原来他女儿长大了，女儿现在要上初中了啊，一批小朋友呢从小学又上到初中了，结成了一个死党，非常要好啊，叫 peer group 是吧。那么这些孩子呢，老外的孩子啊，都去教会了，看到他，他说你们家从来不去教会的，那你们以后要上下地狱的啊。那个女孩吓得不轻，就回来跟她妈妈爸爸讲，她说一定要去教会，她说你们不去我去了，要不然你下地狱，我可不愿意下地狱啊。那么父母一听呢，这个是个孩子长大了怎么办呢？总还是要由着他。这个中国人父母啊很奇怪，看到他整天跟老外在一起，心里也不踏实了啊。所以呢，希望啊，既然你去教会，咱们就找个中国人教会，就找到我们教会来了啊，找到我们教会来了。哎，我们聊了一下以后啊，我就问他，哎，我说他那个孩子的爸在哪里啊？他说爸爸还在 parking lot 呢，外面下着雪啊，我们 parking lot 是雪结得很厚啊。我说你在 parking lot 不冻死啊？我赶快跑到外面去看，在月亮底下看到个黑影在跑步呢，他冻了受不了了啊。后来我就问他，哎，我说你是某某先生？他说是啊。我说为什么不到教堂里面去啊？里面有暖气啊，外面冷，很冷啊。他说我看着这么大的一个 building， 到底是美国政府盖的还是国民党盖的？那个时候他满脑子的阶级斗争。啊，这么大的一个教堂啊，是美国政府盖的还是国民党盖的？他压根儿就不相信是劳动人民自己盖的啊，是弟兄姊妹自己奉献盖的，他怎么也不相信啊。所以他那个时候要他得着基督啊，非常困难。难不难？很难，因为怕，害怕，害怕走进教堂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害怕以后回国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害怕在国内受的教育，进了这个宅窝一样的啊，以后会怎么样，都害怕。因为我们都是把教堂当作什么负面的来教育的。我们以前拍的电影当中提到教堂，只有两种可能性有教堂，一个是帝国主义的痛啊，一个是愚弄老百姓的地方，就是这两种，没有正面教育过。啊，我们的党和国家的宗教政策是落落政策，随着那些老年基督徒慢慢死去，宗教也就结束了啊，就没有想到年轻的又进来了，吓了一跳，是不是？所以是这么一种情形。那个时候呢，得着基督非常困难。其实保罗也一样，保罗当年得着基督难不难？也非常困难。他是个法利赛人，犹太人，又是个有文化的有学问的那些大学者，按照他那个当时的情形，他活得非常好啊，他不要被人迫害，他可以抓人家，他可以迫害人家，是不是？迫害人家和被迫害感觉完全不一样啊，是不是？啊，天壤之别呀！啊，所以呢，那个时候他要得着基督也是不容易的啊。所以呢，但是他还是要去追求了啊。但是第二个就难了，得着基督要我得着的，那就难了啊。这要问问我们每一位基督徒了，要我得着的。现在我们洛杉矶啊，你们这里我不知道情况怎么样，我们这个 East 洛杉矶啊，现在来了 UCLA 啊，很多大学来了很多国内的学生啊， 那些学生跟我们当时留学生不一样啊，现在学生出来都是开宝马开奔驰的啊，一来教会人还没来了，他的爸爸妈妈就想办法找人了解当地有什么教会有什么牧师啊，一早找到，哎呦，还有上海来的牧师，电话就打到我这里来了啊，上海来的牧师啊，某某牧师，你是上海的吗？我说是啊。哎呀，太好太好太好，感谢上帝找到你了啊！我说什么事啊？我儿子马上就来洛杉矶了，麻烦你几月几号到接他一下啊？接他一下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说这个没问题，接一下很简单的啊。啊，但是呢，如果可能的话呢，你帮他找一下房子啊，找房子也可以啊，没问题啊。我说我们教会总是有很多人，学生可以住一起啊。他说我儿子最最讨厌的，每次考试一紧张，早晨起不来，你能不能 morning call 啊，把他叫起床啊，主动找到教会，为了什么啊？为了好处，不愿意去教会，不愿意去教会是因为好处，生怕去了教会没了好处。我们好多人呢，哎呀，我是访问学者，哎呀，我是党员，哎呀，我是什么啊，所以呢我来教会天天可以了，不能受洗，受洗怕没了好处，明白吗？其实你不要这么想，实际上就是一种选择嘛，你要这个好处就没了那个好处，你有了那个好处就没了这个好处，就是人生就是选择嘛，信仰就是一种选择，价值观的选择啊。现在呢有好处了也选到教会来了，现在教会的好处多啊，我说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各样的什么人都跑到教会来了，现在啊，在社会上不成功的都想利用教会来搞各样的事情，野心家啊，小滑头啊，什么人都有，我们看了实在太多了啊，价值观没有改变，通通都是假的，通通都是假的啊。我在叫朱教牧师的时候还发生过一件事来，有一次在办公室里面从机场打个电话来啊，你是某某说，我说是啊，你可不可以来机场接我啊，我说我为什么去机场接你啊，哎，你不是牧师吗？我说你听谁说的牧师到机场接人的啊？哎，人家都这么说，都这么说啊！你看怎么都这么说？你为什么要找我牧师？他说本来有人说好去接他的，等了半天没人来，所以呢我只能打电话找牧师了。我说我边上不是有很多机场边上都有这个，都有出租车嘛，是不是？你为什么不叫这个出租车啊？他说那是要钱的，牧师是免费的。牧师开车就不要加油，不要加油的啊！好，我说你好，那你等着，我就过去以后一看，正在马路上站着呢。啊，我问了他，他就上车了。我上次就问他，我说你到美国来干嘛？他说读研究生的，研究什么？研究材料。哎呀，我说你还得先研究你就自己，你那个材料这么坏啊！大学已经毕业了，满脑子想的就剥削人家劳动力啊，找 free labor， 找到牧师来了啊，牧师不是 free labor， 你知道吗？啊！但是我今天来接你了，那我要跟你上第一课。你什么都要研究，研究研究你自己。你想啊，你这么一个品性，当你研究生毕业以后，如果以后当了老师，你能教出好学生来吗？啊！你自己变得那么坏，其实以后你有了孩子，你叫孩子也继续这么干，一代代下去，那还得了？啊！然后他说：“牧师，你怎么这样讲话了？”我说：“牧师就是讲这个话的，牧师就是干这个事的。”牧师专门教导人的，我说你让我那下车吧，让我下车算了。我说上了牧师都是下不去了。啊，我一直要送你上去天家，哎呦，别那么早啊！我不是送天家，我是一定要这是把你开到主耶稣面前啊！这次你是打电话找我的，以后我主动找你。现在我也知道了你去哪里了，你这个门牌号码我都知道了。啊，我来不了，我叫弟兄姊妹去接你。三个月以后受洗了，感谢主啊！我不让你跟他讲，就是要改变这种价值观。你不要这样想，你不要以后从国内一套东西拿着来，看占点小便宜。好多人很有钱的人还要占小便宜，很可悲啊！现在我们在美国，你看到多了，开一个小时的车子去便宜个两块钱，每一样东西便宜两块钱，哎呀，很高兴便宜两块钱。他汽油费、他的时间，他从来不算的。你说他聪明还是笨啊？哎呀，什么都有啊！所以呢，就是很奇怪那种心态啊。所以我们好多美国人说中国到底崛起还没有崛起啊，啊，我说崛是崛了，起还不知道，先崛了再说，起不起还不知道，就奇怪啊，那种心态很真的很莫名其妙的， 啊，你以后到巴黎，我上次去到巴黎去跟他们神学讲课，看了还要奇怪，马路上那个拉法叶就国内翻成老佛爷，那个店门口啊，买那个名牌包啊，像买菜场里买菜一样的排队啊，买的那个这个两个手穿那个葫芦一样的，两个都是一个包，拿都不好拿，然后一乐了衣服敞开，敞了个胸，嘴巴还叼了个烟，你不知道这个包是抢来的还是买来的，你都搞不清楚那个样子，真是让人感到很悲哀啊。所以呢，保罗的标杆，所以他说啊，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得来奖赏，凡人做事总要有奖赏，是吧？我们讲来讲是好处嘛，好多人是为得到世界的好处，要了世界的东西，哪怕做牧师也要世界的东西。现在你们看到洛杉矶比谁的牧师名气响，现在牧师拿出名片来一大堆，你看我今天要介绍，其实我从来不讲我的那么多的态度，那个洪弟兄逼了我要就介绍一下，没办法啊，这个博士有什么了不起，现在到处都是博士，我现在最讨厌的就是提博士，因为好多根本就没有文化，他特别要讲博士，是吧？真的是讨厌，但是没办法，你知道吧？这个世俗化的东西对教会的危害非常大，要比教会大，要比牧师名牌不名牌啊，就是这样，像穿鞋子穿衣服一样的，牧师也弄成这样了，是吧？其实这归根到底是一个奖赏，啊，人都要有奖赏，所以我们要得的是从天上的奖赏，不在乎世界的东西，这是保罗一个价值观啊。所以呢，为了先前与我有益的，现在当中有损的，啊，像金钱。以前我们说有钱人是鬼推磨，好像金钱都是正面作用，现在要想想有没有负面作用啊？有啊，啊！现在我们中国的社会问题啊，有钱的时候的问题要远远超过没钱的时候的问题，现在我们问题太严重了啊！所以以前看到都是好的，现在要看到它不好的一面，你看到它不好的一面是聪明的。哎，我在国内常常讲中国人是啊很聪明，能赚钱，但是呢能怎么花钱更能代表他的智慧，如果赚钱是他勤劳所致的话，花钱是他本人素质的表现，这个人的涵养，这个人的素质，这个人的生命的价值观充分体现在花钱上面啊，不是真钱啊，所以啊很可悲啊，我们恰恰没有这方面啊，所以呢过去当作有益的，现在要当作有损的，丢弃万事看作粪土啊，这个意思说不是说东西都不要，但是要看低它，不要把它看得太高，人不要被事做缠住啊，买了个大房子整天为了个大房子活着，那就难受了，是不是？买了个新皮鞋走路都是小心看着人家，那个路就走得不舒服了，是不是？不要被事和物缠累，总要让事和物为自己而活，要建立自己的生命的价值观，哎，这个是我们重要的啊，这个才是重要的，什么东西都不要攀比，所以呢一种受苦要效法他的死，不是马上去死去，我们中国人最怕人家说话啊，我们很在乎别人的嘀嘀咕咕啊，一讲自己不好心里气得要死啊，其实不要这样，这就是死啊，人家批评你，耶稣怎么讲啊，你们为因着我的缘故，你们在世上要遭受什么？遭受迫害，别人要迫害你们，这个迫害就是死，就是死，每一天被人讽刺，常常被人辱骂啊，被人嘲笑，被人看作另类啊，另类等等啊，都是这样啊，一定要这样，所以呢就是消化他的死，老我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慢慢消失啊，新我就慢慢成长起来啊，成长起来，所以标杆在哪里呢啊，标杆实际上是耶稣的差遣啊，不要真的一听到差遣，哎呀，我去非洲还是去亚洲还是去欧洲啊？你错，差遣不是这个意思，差遣就是让你在自己所生活的地方能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啊，在家庭里面，家里面也有差遣呢、啊。啊，先生信主了，先生有没有能力在太太面前做个好的见证啊？啊，太太信主了，要不要太太做个好的见证啊？啊，有一个加拿大威尼佩一个教堂啊。那是十几年以前，他们请我去做布道会，布道完了以后，也是一个大陆姊妹，怎么着也要我带她这个婆婆信主啊，带她婆婆信主。好、啊，我说好啊，那当然是可以。我说为什么要带她婆婆信主啊？她说我婆婆最近啊闹得要回国麻烦，她一回国的话呢， 我这个孩子就没人带了，我要请人带。请人在加拿大现在那个时候至少1500，太贵了，婆婆在就免了嘛，是吧？所以呢，现在只有一个办法，就让他信主，信主以后他就顺服了，顺服以后就不往回跑了，这就安安心心帮我带孩子了。他要牧师干这个事，你说我能干吗？啊！我当时非常气愤，我就把他狠狠地批评了一顿。我说：“像你这种假冒伪善的基督徒，啊，你心底里是算计着别人，把福音当作什么？福音当作劳动别人为你做奴工的一种手段，那是太可恶了，啊，那太可恶了。”我说：“我绝不能答应你这样做，你应该认罪悔改。”啊，他气得要死，他在教会里到处讲：“以后李林牧师来，我们怎么也不要请了。”啊，怎么样不要请了？啊，我说你不要请，你请我我都不会去。我牧师不是干这个活的，啊，我有话直说。好多牧师都喜欢拍弟兄姊妹马屁，我不是，我要为神做公义的见证。啊，上帝在圣经里面有两个字，一个是爱，还有一个是什么？义。光有爱没有义，那是溺爱。我们中国人就喜欢这个溺爱，还不讲道理，太过分了，啊。可是这个教会因着这个姊妹的缘故，那个那次他们执事长老来找我，他说你能不能向他道个歉啊？就是啊，意思是顺着他一些。我说你呀，真糟糕，教会要做一方的灯台呀，啊，不是一方的污水呀。我说绝对不可能啊，绝对不可能。所以我们一定要清楚啊，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每个信主的人受差遣，不是说我差到东差到西，不是的，在你的生活当中就是个差遣啊，就是个差遣。所以呢，凡是完全人，当然这个翻译有点问题，他的意思原意，希腊文的原意是凡是想成为完全人的啊，不是说我们已经有完全，想成为完全人的啊。所以我们希腊文要稍微好一点，所以呢就要效法我。我觉得保罗很了不起，保罗是如果今天在我们华人教会讲这句话，我们华人教会要骂死他啊！这么叫哦，效法你，你算老几啊？啊！其实保罗讲这句话的勇气真是可嘉。他既然敢说你们当效法我，原因是什么？他已经效法了基督。我们今天我们好多牧师，包括我在内，不敢这么讲，因为我还没有完全效法基督啊。所以有人讲就说人家骄傲，其实他不够谦卑。啊，保罗真是了不起，我非常佩服保罗啊！他真的是，你们当下我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型的人。大家都知道，一个教会，哪怕再说了广泛一点吧，任何团体能够传承下来的，总是在团体上有榜样的人。教会更是如此，教会里面就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什么见证和生命的传递。所以我们好多时候呢，总是看着别人骄傲。我在教会最近常常讲，老是发现别人骄傲的人有祸了，啊，因为什么？你心里暗含着嫉妒。骄傲是头上长的瘤，一看就看得出，啊，一个角啊长在头上，一看就看得出来。这个嫉妒是长在肚子的瘤，不鼓出来不知道的，明白意思吗？我们好多时候发现别人骄傲，因为他嫉妒别人。我们要承认那些为众弟兄姊妹摆上自己的人，这些人是我们的榜样啊！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你不要嫉妒他，你要效仿他。大家都去如此做，一个教会就会兴旺起来了啊！教会就兴旺起来啊！所以呢，耶稣就差遣了保罗，耶稣差遣保罗就是影响了保罗，影响了保罗 mission 啊，那个 mission 啊，就是影响了保罗啊，就对他产生了影响啊，所以保罗呢就带出了榜样，榜样呢就带出了门徒啊，教会就这么传下来了啊。所以教会里面也有生命的 DNA 啊 ，D 是什么 ？Divine Truth， 道成肉身的灵修啊，就是神这个礼拜跟我讲什么灵修没那么神秘，我们一听你讲到灵修好像很神秘，其实灵修很简单啊，常常想想。我跟上帝的关系，上帝哪一句话对我这一段时间特别有影响啊？我在教会好多时候啊，已经做牧师的时候更是如此。现在因为我在各个不同教会讲道，你在一个教会讲道，第二个星期这个弟兄说：“哎呀，李牧师啊，你上个星期讲的太感动人了，讲的真好。”哎呀，我真的是很感动。我说我上星期讲什么了？ 讲什么，反正我很感动就是了啊。他早就忘了啊，早就忘了啊，根本没有上心啊，没有上心。所以呢一定要有注意这个啊。第二呢就是我们需要改变啊，我们到底有哪些还不够，我们有没有身上还有没有改变的罪，我们还有哪些不得神生喜悦的地方。大家想想新约里面啊，你看看耶稣批评魔鬼吗？没有。耶稣批评的是谁呀？啊，法利赛人文士。你要知道法利赛人文士在犹太人当中都是了不起的人呐、啊。就像我们今天有博士学位，又财富又地位啊，然后长得也很 handsome， 都是这样的人啊。犹太人都是教育子女以后要长大向这个法利赛人学习啊。现在到了我们圣经当中，因为被耶稣一批评啊，法利赛人成了负面影响了。那么法利赛人们为什么会成为负面的榜样了呢？啊，我问大家看看为什么。法利赛人很注意自己操行的，很注意自己行为的。法利赛人最大的罪，耶稣批评的最大的罪，什么罪啊？就是为什么假冒伪善？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没有罪，自己没有罪，认为自己没有罪的人，那是最大的罪啊！因为你自己没有罪，你就把自己比作什么上帝了啊！人最大的罪，那就把自己变成神，那是最大的罪。所以法利赛人假冒伪善，在希腊文里面假冒伪善我们翻成四个字不对的，实际上是两个字叫演出。假冒伪善是演出，就演员在舞台上演出一样的，你看这个人又在演出了，就假的。今天演关公，明天演包公，后天演什么公也不知道了啊！就是演出，他的演出，希腊文的原意是演出啊，它的含义就是假冒伪善，假的。所以人在教会当的生活是做演员还是做自生命的改变，那是要注意的啊。我们有时候到教会里很谦卑，跑到家里对太太就双手叉着腰了，是吧？这些事情很多很多啊，在马路上啊，在公共场合，在不认识的地方，我们脸瞬间就变了啊，很可怕，是不是啊？这个呢是我们真的要小心的啊。第三就是爱人灵魂的使命，我们到底有没有爱人的灵魂？你看我们教会这么大，刚才我问那个洪博弟兄，他要50几个人啊，牧师说50几个人，其实你们这个教会十几年了啊，这个边上有很多中国人了，是不是？这个地方少说也有5000-6000了，你们到现在有50几个人。正常的教会在华人中的比例是5%-8%，台湾是低于5%，这是2%，大陆是高于8%，等于等达到9%， average 5%，你们5%都没达到。什么原因啊？福音的热情不高，是不是？为什么福音热情不高啊？有时候呢没有时间，有时候没有负担，还有时候呢不好意思。为什么不好意思啊？因为有些人不传福音算了，传福音帮人家也吓一跳啊。所以呢好多时候呢见证很重要啊。因此我们基督徒呢也是教会有 DNA 的啊，什么样的传道人带出什么样的教会啊，这是什么样的教会。所以呢他也是不断地靠北复制，在生命上，在负担上，在异乡上啊，在我们的生命生活当中他都带出来了。所以呢要问自己了，我的标杆在哪里啊？因为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实际上的仇敌，现在有流利的告诉你们，他们就是成人，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杜甫。我已经看到杜甫两个字啊，我就想到我们中国人，中国人特别在乎自己的杜甫啊，有吃没吃很重要，是不是啊？所以呢现在都讲究吃啊，其实吃多了不好啊，吃多都不好。所以现在啊我们好多啊走进教堂，因为基督教的名声，基督徒的名声过去好像有点另类，现在在国内不另类了，现在受人尊敬了。我在深圳有一次看到一个工厂招工啊，本工厂招多少多少名啊，那个工人员工啊，这个门卫几个了，技术工几个了，财务几个了，财务后面挂号，基督徒优先，哎，基督徒优先了，哎，我说还不错啊，啊，因为他财务相信基督徒啊， 啊，其实基督徒也有真也有假的了，是不是啊？所以但是不管怎么讲，这个名声在提高，是不是名声在提高？包括这次赵元事件以后，哎，全国反应也很响啊。中央办公厅第二天就出了一封通告，说在我们国家现在活跃的有14个邪教啊。哎，结果过两天人民日报就有一篇文章了啊，就是说有些人是利用打着基督教的名义行邪教之事啊，那就好很多了，说明基督教还是被肯定了啊，被肯定了。所以总的来讲呢，我们应该说是正在负面正面的啊。但是呢，他们的神就是所谓自己的杜甫，就是特别关心世界的物质的东西。现在我们华人活得很累，全世界都累。本来到美国来还是安静一点，美国为什么我喜欢在美国？不是美国是一个天堂，美国让人活得轻松，不需要比我今天背什么包上班，开什么车去上班没关系的啊，没人看你，你开了好车也没人看你，你开了坏车人家也不看你，只要不要撞了他就行了啊，就可以了啊。我以前在读神学的时候开车，开的车啊，开始我还很自卑啊，因为这个车子除了喇叭不响什么都响啊，开在曼哈顿的大道上，哎呀我很自卑，开了边上时间久了我就自豪起来了，人家都让我啊，我不需要让人家啊，我马路上横冲直撞的，该往哪儿开就往哪儿开，人家都躲着我啊，我还跟着更威风一些了啊。所以这里不重要，是不是？你看我们南加州两个开宝马的车，那一天晚上把人家弄打死了，但不完全是宝马的缘故，但是丢人显眼，你不必如此，要融入到这个社会当中。现在不行了，像我们华人越来越多啊，一多以后华人社区又开始攀比了啊，有时候到你请他们到我们家来住住，哎呀你来美国这么久的还住这么小的房子啊，我要住那么大干嘛？我不要开旅馆躺下能睡就可以了吗？开那么大干什么？房子上还闹鬼呢，是不是？有时候到机场去接一个人，你看，哎呀，这是你的车，我为什么不是我的车？能滚就是我的车，管他什么牌子不牌子的，是不是？莫名其妙，再好的牌子，堵车的时候他照样堵在我后面，他也没办法飞过去。你说是不是？人要想的穿一点，就是那个英文叫 mobile 就能够 move 的就可以了嘛。是不是他只要 move 就行了，我讨厌的就是说不 move 了我就麻烦了，没有 move 我就可以了，是吧？这个东西呢很多都是一个，现在我们华人做一个攀比风带到这个带到美国来，非常不好啊，非常不好。其实不必要无辜的给自己套上一个压力，套上个枷锁，真是悲哀啊，真是悲哀。所以不要以地上的事为念啊。所以呢却是天上的国民身份不同了。什么叫身份不同？价值观的认同不一样了，就活得轻松了。不是说我们基督徒不吃不喝也不要住，不是这个意思。我们住什么住大住小无所谓，根据需要来，也不需要去攀比，看到被人家大了就得意洋洋，看到别人小了就自卑的不得了，不必要啊。就怎么该怎么着就怎么着，就是生活是自个儿的事啊，不需要看别人的去攀比去，不需要啊，真的不必要。你看我觉得美国人活得就比我们舒坦的多了，是不是？所以我们就是自我套上压力，不没有意识啊。所以像爱因斯坦的时候啊，他临终时候说，我死以后除送遗体去火葬上的少数几位亲朋之外，一概不要打扰，不要墓地，不要立碑，不举行宗教仪式，也不举行任何官方仪式，骨灰撒在空中和人类宇宙融为一体，却不可以把我居住的那个房子变成人们朝圣的纪念馆。好，底下一句话，除了我的科学理想和社会理想不死之外，我的一切都将随我而去。那我们要问一下自己，我的基督徒生命走到尽头的那一天，我有什么见证留下来啊？你的东西都不能有了，都没有了。你看我以前在哥大的时候，一个唐道刚教授跟我在一起也有一两年时间，结果前年他中风啊，他女儿把他从东岸移到西岸来，一年不到就过世了。他那个书啊，20000多册的书，他的女儿不搞这一套的，他有很多文献，我们都知道。我联系了安徽省，都联安徽省的那个，他是安徽人嘛，联系安徽省的那个政协，将他把他收藏起来都来不及收藏。他女儿全部交给黑人，垃圾都倒掉了，里面有宋美龄跟那个很多人来往的信件啊，跟那个全部弄掉了啊，可惜不可惜？很可惜啊，很可惜。他还留了几本书下来。啊，那一个作家一个学者他留下的遗产就是这个嘛，没有别的了，是吧？那我们基督徒呢要有生命的见证，是不是？ 哎，你留下了一个什么样的生命的见证，在你的孩子身上，在你的教会里面，这个都是我们要关心自己。所以一个生命的价值观的改变才是根本的改变啊，根本的改变不是别的啊。我们也唱歌，我们也跳舞，我们也聚会，我们也祷告，我们一样不缺。但是心里要明白一件很清楚的事情，我们所做的一切只做一件事，求主帮助我能够在这个纷繁复杂繁华如今的世界当中，保持我心灵的清净，始终仰望主，让我的信仰不改变，而要改变我世俗的观念。阿们，感谢主。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思想保罗这一段话，意识到我们自己成就了生命的以后，主啊，我们要跟随你。我们虽然看不到你，但是你的话语就是我们的灵粮，靠着你的话语和圣灵的带领，让我们一天一天改变自己，成就一个新造的人，用一个崭新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活在世上，做你的见证。感谢主，感恩祷告，奉主耶稣的名。